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我们姐妹为我们预备这些美好的诗歌啊，他们所带领我们唱的诗歌真的是预备了我们的心今天来思想的这一段的经文。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40到42节，马可福音一章40到42节 Gospel Mark chapter 1 from verse 40 to 42 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从40到42节新约圣经的马可福音，我们来看第一章的40到42节的圣经，在圣经的部分 Mark chapter 1 40 to 42 找到我们同心来把这几节的圣经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之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好，当一个身体有需要的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他医治，结果呢，耶稣医好了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局的一个的故事。像这样的故事在四福音书里面处处都可以见到。刚才我们是只是读了三节的圣经，我们读完了就过去了，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并不是很深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喜欢在灵修的时候每一天都读几节的圣经，可能当你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一段的圣经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耶稣如何回应这个麻风病人的要求。圣经里面写到说，他说我肯，圣经说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对摸他说我肯。可能你会被耶稣这个的回应所吸引着，耶稣看见这个人的需要，他动了慈心，他就伸手去摸他说我肯。我过去一直被这一段的这个的故事，耶稣这个的动作所吸引住很多年。这个故事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爱读的一个的故事，我也非常爱讲这个的故事。我不知道我讲过多少遍可能在查经班，可能在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好几次。我喜欢讲这个故事，但是呢，你知道吗？我讲到我不喜欢用旧的讲章那么多年我讲过的讲章，我就不会再重新再用了。我每一次面对每一个的讲章，每一次的故事，我都会重新再去思考，重新再去预备，重新再去体会。所以虽然这个故事我讲了很多遍，但是每一次当我在预备要讲的时候，我都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一些新的发现，一些新的体会，一些新的感动。当然也对我一些对当然对我也来讲，对神有一些新的认识。所以今天呢，我希望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很熟悉这个故事，来跟大家来分享究竟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又看见什么，我又体会了些什么的事情。我愿意把这个故事跟大家来一同的来思考。这个故事一开始的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在路加福音里面对这个的故事的形容呢，就有另外一种的表达。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哈， 这里说到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面，他形容这个人是什么？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看见耶稣就俯伏在地，跟我们刚才所描写的有一点点的不同。不同在哪里？他形容这个麻风病的人的身上所长的麻风，不单只是长麻风这样一句的形容，那是满身都是长大麻风的。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的病，而他发现了有人能够对他有帮助，然后跑去跪在他的面前来求他来帮助。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又合理的一个的举动。但是如果大家我们一同回到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的举动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的举动。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是不允许在人群的当中，他是不允许去接触任何的一个的人。当他要走路的时候，他还要大声的喊着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因为他要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怕人家不知道他是长麻风的，他要大声的说不洁净，给那些迎面而来的还是跟他一起走路的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人走在他们的当中，他们赶快的逃避。甚至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他们看见有这样一个麻风病的人来的时候，还有看见如果那个风从那边吹过来，那个麻风病人从那里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惨了，因为那个风会把那个麻风病不洁净吹到他们身上，大家都逃避这样一个的人。所以这个人不单只是身体受到所谓病痛给他的带来的哪一种的痛苦，这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更重要的是完全被人来拒绝。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在这里形容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求耶稣，这个不是一个很自然，不是一个很理所当然很合理的一个的举动。我相信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他要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勇气，他才能够走到耶稣的面前。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不幸的事情。如果你说没有，我一生都非常完美的，非常好，到人生到现在为止，我一切都没有遇过不如快的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好好感谢主。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我们会遇见一些不幸的事情，会遭遇一些让我们受不了的事情。如果你有曾经经历过的话，可能你就更能体会以下我要说的一种的形容。当我们在遇见一些痛苦的事情、灾难的事情，还是说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会遇见这样糟糕的事情？究竟我做错了什么事？我要受这样的苦呢？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想：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我做错了，神来惩罚我呢？一个人受苦越长，他哪一种痛苦的感觉就会越多，不是单单肉身的痛苦，那是他的心灵的痛苦就会越来越强烈。为什么？因为他会发现在这个受痛苦的过程里面，你越久，你身边的人慢慢慢慢的离开你越来越远。 有时候甚至感觉连神都离开了你，在那里呼喊，好像你是非常孤独的，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那个的痛苦。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一个不幸的人，比方说一个受了伤的人，一个患了病的人，一个有残疾的人，他们会不会受到别人对他更多的关心和爱心呢？你觉得会不会？一个受伤害的人，受伤的人，一个患病的人，还是说一个有残疾的人，你觉得他会有更多人对他关心呢？对他付出爱心吗？可能你有些时候，我们第一个的感觉是当然会了，因为我们从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所谓的美善的一个道德的观念底下，我们很自然说，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的底下，很不幸的情况的底下，我们一定会给他关心，一定给他爱。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可能在现实的生活的里面，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你说为什么？我提出两个的理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这是我自己的体会。为什么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幸的人，还是说不幸的遭遇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给他们哪一种的爱与关怀呢？第一个的理由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来去面对那个在不幸当中的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不懂得怎么样来去爱他、关心他。我记得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们要修一课哈，是去了解所谓不同的事工和 ministry 哈，不同的事工啊。然后我们老师安排我们去参观不同的教会啊，不同的事工哈的团体。哪一个的课给我很大的一个的学习的机会啊？我们曾经参观曾经邀请过一些的黑社会的分子哈，去到我们的课室里面跟我们讲他们的生活哈。我们也去过很多不同的神学院，很多不同的教会，参观他们那个事工哈。其中有一个我们去什么？去一个残障人的叫什么护理中心啊，也不是个医院啊，就是说哪些的身体有残障的，他们家里面的人没办法再有能力去照顾他们了啊，那么就这样一个的组织就收容他们啊，在哪里呢？有一些的医生，有些物理照顾他们。好，我们就去参观这样一个这样的护理中心。然后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那里所有人都是残障的哈，有些是可能是不能走动的哈，有一些可能是患了很严重的哪一种的弱智的，有一些是总之各样的残障的人都在那里。我们去的时候，我去到哪边的时候，我去参观的时候，我心里面很不舒服，我很不愿意留在哪里，有一种很不舒畅的一种的感觉。为什么？因为我看到那些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他们，我有一点害怕。特别那些比较严重的残障的那些人，弱智啊那些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表现，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讲话也不行，我就有点害怕。我是不知道如何来跟他们交往，因为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待一整天，跟他们有一些的交流。我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交流，不是语言的问题，那是我不懂得我应该跟他们如何交流。 另一方面我怕被拒绝。因为你知道吗？哪一些的人，他们不像普通的人，你跟他讲话他会理睬你，他可能不理睬你，而是给你一个很恶劣的反应也说不定的。所以我有点害怕，不知道怎么样来跟他们交往，我怕被他们拒绝，如果跟他们交往他们不理睬我，我怎么办？所以在那里一整天下来，我在那里感觉的非常非常的沮丧。我心里面有一种对他们一种的关心的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表达我对他们奶粉的关心。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遇见这样的情况，在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可能当他们遇见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你也很愿意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去表达一下你对他们那个关怀，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做，你害怕，你不懂得怎么样来表达你自己，结果呢，好像你就退后了，好像是你很冷漠，不理睬他们，其实不是，是不懂得怎么样来表达你的一份的爱。另外一种的情况，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我在电视里面听着一句话，让我感觉非常不舒服。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不幸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听见这样一句话，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假设。这个不幸的人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做了，所以引发他有这样一个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当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一些的痛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就自然去想，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是不是神在惩罚我？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一种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旁边的人也可能会用这个角度来去看，哎呀，他遭遇这个事情一定是他不好了，所以他受到这样的一个的报应。当人看见别人不幸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的感觉是因为他不好，所以有这样的结果？如果大家这样一种的心情的时候，我们对于那些不幸的人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比较冷漠，对不对？可能你会感觉，哎呀，这样的人不用理他的了，有一种的冷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里比较很少很少很少见到。以前我在加州啊，我们在 Fresno 住的时候，如果你去到 downtown， 去到一些的的地方哈、啊，你会常常看见有很多的流浪汉啊，推着那个哈、啊、supermarket 里面那些推着车啊，把所有他的 belonging 都放在那里，然后每一天都在街上流浪哈、啊，在晚上的时候找个地方就睡觉。我不知道你看见那些流浪汉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可能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份的冷漠，是不是？我们会想，他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年轻嘛，为什么不去工作？为什么就要自己搞到这样的样子？我们常常在看到这些的情况的时候，我心里面会假设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自己有问题，所以才会做成这样。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里面本来人性美善的那一种的怜悯啊、爱的心，好像就突然间就没有了，就很冷淡，因为觉得哎呀，他自作自受，不用管他了。有时候我们面对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因为我们不懂得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有时候因为我们觉得是因为他自食其果，是自己造成的，所以哎呀，就不用管他了。当然这两种的反应都不对，都是错误。 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本来在受伤害的人，还是说不幸的人，他是面对的情况，他会怎么样来去面对他的不幸呢？前段时间看一个的电视啊，一个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的电视的一个节目，里面有一个坐轮椅的一个的人上台，那个节目是一个演说家的一个节目，他上台来讲他的演说。他在讲的时候，他有一次讲，他要为那些就是说像他一样要残疾的人讲几句话。他说，在中国人口的调查的里面，有几千万残疾的人，按人口的调查的结果，他就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在街上有看到多少像我们这样的残疾的人推着轮椅，扶着拐杖在路上走的人有多少？”他说：“很多时候你们都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人在街头走路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把他的经历来分享。他说：“因为当我们这样的人走在街头的时候，我们会被很多不同的眼光看着我们。有些人就指着我，你看他这样的还走在街上，他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小孩又在哪里嘲笑他，人也在哪里用奇异的眼光来批评他。”他说：“每一次走到街头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受。因为别人把我们看成好像我们是有问题的。”他说：“你知道为什么那些像我一样残疾的人，他们没有在街头上，因为他们不敢走到街头，他们躲起来，他们不愿意见人，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是被人群拒绝了。这个麻风病的病人，他不单只是身体受了伤害，我相信他更严重的是，他感受到他被整个的社会所有的人群拒绝了。他好像在这个社会里面没有存在的价值。他要跑出来是要需要很大的勇气，他要不看别人的眼光，他要胜过别人对他的批评，更重要的，他要能够接受他自己这个的问题。你知道这是非常困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残疾的人，为什么他们不上不去的不上街，不在路面上你看到吗？除了他们心里面不想给人家看见被人批评之外，我相信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很多时候是他们的家人不愿意推着这样一个的残疾的人在街头走，他们会觉得很没面子，很丢脸，我家有这样一个的人存在。为什么？因为接受一个错误的观念。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可能是因为神的诅咒，可能是因为报应，可能是一种的惩罚，就感觉这个是一种带来内心就很强烈的一种的羞愧的一种的思想，逃避，不敢面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这一个的故事，有一个满身长蛋麻风的人，知道有一个能够来帮助他的人，他就跑来耶稣的面前来求帮助。这个是个绝大非常强烈的勇敢的行为。多少人我们面对一些不幸的事情，一些的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最自然的一个的方法就是逃避，不要提这个的。 我们不敢去面对，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有遇见这个事情是我错了，所以我才遇见。这个长在麻风的，他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举动，有很大的勇气。多少时候我们的问题常常是我们逃避不敢去面对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你内心里面有没有，当你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的问题的时候，你是一个够胆拿出来去 deal with 的，去面对的，还是你用各样的方法来逃避，不要提这个，不要说这个，不要想这个，当它没事过去。这个麻风病人不单只是有很大的勇气、勇敢、够胆去面对人群对他的奇异的眼光，他还是带着很有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说是不是？他不单只有勇气，他还有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如果他不相信神能够啊，这个耶稣能够来帮助他，他才不会有那样的勇敢跑到耶稣的面前啊，避开那么多人对他的奇异的眼光啊，对他的批评，然后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帮助。他必定是有很好的信心，但是在他很有信心的这个表达的过程里面，不知道大家没有发现，他的信心还有不足的地方。在马可福音里面，另外有一个的故事哈，讲到有一个的人，他有一个儿子患了那个癫痫，重病哈，去找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没办法帮助他。后来耶稣出现了，这个的父亲呢，就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耶稣，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来帮助我们吧。”他面对耶稣的时候，他第一个发出的要求说：“你若能做些什么，就请你帮助我。”但是当我们读刚才那个长大麻风的那一个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是说：“耶稣，你若能来医治我，请你来医治我。”他不是说你能，他是说你若肯来帮助我，就必定能够叫我洁净了。究竟能与肯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很多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定的信心，我们相信神能够的，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神有能力的。问题是肯不肯？我相信这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一定心里面在想：哎呀，耶稣听说他是非常有能力的，他能够使瞎眼的能够看见，瘸腿的能行走，我这个麻风病他必定能够的。但是他不知道肯不肯，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我也不是那个富翁，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的所谓的好名声啊，我不知道呢，他会不会愿意，肯不肯来帮助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的人。在他心目中，他对神的能力他很有信心，但是他对神的爱打了一个问号。神有能力，这个不用讨论的，但是我的问题，神会不会 来帮助我的？你知道吗？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常常说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是不是？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神会不会帮助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我这个角度来去想，究竟我在神面前我够不够好，神会不会帮助我。有时候我们不是想神，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吗？都是一种与神交易的一种的祷告。哎呀，神啊，你知道吗？我多么需要这个事情。神啊，如果你把这个事情给我的话，我都会怎么样能够来为你做些什么？神啊，如果你给我这个的话，我都给你这个。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不单只是你，不单只是很多人都是，连圣经里面一个很神所选用的一个人雅各，你知道吗？雅各的祷告就是这样哈，我读给大家听吧哈，在雅各在这个创世纪的里面，哦，他有一次他逃走了，跟他的哥哥哈有矛盾哈，他哥哥要杀他，他要逃走了哈，去那个地方在哪里睡觉，哇，做梦见神，你 know, 跟他交往，他醒来的时候第二天他做了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祷告哈，他的祷告是这样，他这里说是许愿哈，读给大家听哈，在创世纪的28章，他说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家，我就必与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上也必做神的殿，凡你神啊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是雅各的祷告哦，雅各的许愿哦，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的一种的心态，对不对？神啊，如果你能够赐福给我这个，那我 promise 我下个星期我就做这个，如果你给我那个，那我下个月我就做这个。如果神不给呢，那也就不给了，我也不做了。在我们祷告里面，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就是跟神有这个交易的一种的观念。我们相信神能，但是我们没有相信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相信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我们从小长大，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教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父母最喜欢讲句什么话吗？你乖不乖，你听不听话，你不听话，你不乖，我不爱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你不听话，你不乖，我不爱你，听不听话？那好啊，我听话吧，因为我要你爱我。当我们从小父母都告诉我，你不乖不听话，我就不爱你了。所以这个爱是有条件的，这个爱是有条件，所以神你会给我吗？如果我不给一些东西给你，你会给我吗？所以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能力，但是我们不相信神的爱。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神并不是看我们好不好才爱我们，神爱我们是完完全全因着我们而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当几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你若肯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有一些的问号，像我这样卑微的人，像我这样的一种的人，他会爱我吗？他会帮助我吗？所以我们当父母的以后不要讲这句话了哈，你不乖我不爱你了，要改另外一句话，你不乖我不高兴，我会很伤心，因为你他不乖，你真的不爱他吗？你还是爱他的， 你不会因为他不乖你不爱他，你还是很爱他，干嘛要说一句违背良心的话呢？而且让他从小长大就觉得爱是有条件的，所以到他结婚的时候，老公不听我的话我也不爱他，老婆不听我的话我也不爱他，因为爱是有条件的，你不听话我怎么可以爱你？不要讲这句话，神从来不会因为我们好听话神才爱我们，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无私的，不因为任何的缘故爱我们。因为他这句话，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这个是我们读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最感觉到最温馨的一句的话，最感觉到耶稣哪一种的表现最让我们吸引我们的一句话。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你知道耶稣要医治他需不需要摸他？不需要的。耶稣可以说哎，你不要走那么近哈，我走远一点哈，我说哎，医好他就好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需要他跑过来我的身边哈，远一点没关系的，耶稣绝对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耶稣为什么动了慈心去伸手摸他呢？就是他要告诉这个人，不单只我肯，他要让这个人亲身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小人物，不是因为你怎么样一个的人，我是绝对无条件的来爱你。你知道耶稣做这个行动是不容易的行动，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当你一个健康的人摸了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从犹太人的宗教的立场，这个摸人的人就变成了不洁净，因为把对方的不洁净临到我的身上了，当我摸他我就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了。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不可能进入神的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所以一个摸了麻风病的人他是被圣殿拒绝，他不能进去的，他自己变成不洁净的。所以耶稣做这个行动的时候是愿意接纳他的不洁净，用他自己的洁净来包容来接受他的不洁净。其实这个就是救恩了，你知道吗？这个是整个救恩的精义就在这里，神是无罪的，为你为我变成了一个有罪的人，把你我的罪放在他的身上。这个时候是救恩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一个要义在当中。耶稣伸手摸他，我相信这个举动让这个麻风病的人，哇，不单只是那个麻风病的医好身体健康的一种的开心，我相信他心内心里面完完全全被耶稣这一个的举动来融化，原来有人爱我的，神原来爱我的。犹太人的观点那里面，一个长麻风病的人是被神诅咒的人，是被神拒绝的人，现在这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的人，竟然来到人世间，竟然能够来去伸手摸他摸我，让我能够在神里面被接纳，我不是被神拒绝的，我不是被诅咒的，我原来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宝贵的。这个就是神的爱，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要表达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的事情。多少时候当我们人生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是不是神不爱我了，是不是神要责备我了，惩罚我了，你知道我遇见这样的事情。其实都不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在一个败坏的世界，一个罪恶的世界，人遇见苦难是必然的事情，而在苦难的当中，神要让告诉我们，神还是爱我们的。这个才是 good news， 才是 gospel。 如果只是告诉你你做得好，那我接受你，你做得不好，你不乖，我不爱你， 这个绝对不是 good news， 这是有条件的一种的教义，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享受神的一份的爱。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用这样一个的行动表达了神对人的爱，一种的无条件写身的一种的表达。整个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一个很美的一个的图画，一个受伤害的人，一个被拒绝的人，勇敢地站出来面对自己的困难，向神呼求帮助的时候，神愿意接受他。我肯，不单只是我肯一句的话，乃是用身体的行动来表示爱他，接受他。这个就是 gospel， 这个就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无论我们的生命有多糟糕，神说我爱你，我不拒绝，我接受你。这个是神要向我们每个人讲的话。最后让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哈。这个人呢是在几年前来过犹他的啊，在那个盐湖城一个广东话的教会浸信会里面，他们有一次的聚会啊，我也去参加了。这个姐妹拿了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奖的一个的人，他叫刘丽红啊。他是一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广播员，也是一个歌手，但是他的生命呢就非常困难的走过来。大概他在两岁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正是非常流行叫什么小儿麻痹症非常猖獗的时候，很多很多小孩在那个时候都感染上这个的小儿麻痹症啊。他的母亲呢有几个孩子，那当时他两岁，他的母亲说：“哎呀，我怕我的孩子那个女儿感染上这个怎么办？”所以呢，虽然很忙，但是呢，还是带他去医院打预防针。那不知道是这个预防针这个针头已经被感染呢，还是他身体里面本来就已经被感染了病毒。打完针之后，第二天反而整个人就是瘫痪的不能动了。哦，吓死他父母了，立刻带他去找医生。在那个年代不是很多地方有医院哦，这个母亲背着这个女儿能够找到的医院都去找，都去检查，都去询问医生究竟怎么样能够处理这个事情。几年下来，所有的医生告诉他，你这个女儿是注定是以后不能够走路的了，这个腿就是不健全的，不能够站起来的了。他心里面感到非常的痛苦，为什么？是因为他带女儿去打针，可能是因为那个针缘故，让这个孩子以后就不能动。当他六岁，他已经寻找所有当地他能够找到的医院医生都去了，凡是听见有新的医生新的药来，他就去背着这个孩子就去找，但是都没有结果。几年下来之后，所有他的亲人都告诉他，他说放弃这个孩子吧，你还要带他带多久？他一生可能就是这个腿就是不能够动了，他这个下面一直就是不能再走路的了，你要背他背多久？甚至有一些比较亲的长辈他说，你看这个孩子这样的事情一定是你前世作孽的，所以你报应临到你的身上了，啊，很痛苦。但是这个母亲勇敢的不放弃这个孩子，每一次当听见有新来的医生还是新来的药，他都去 都去找。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小的时候不知道，长大慢慢长，他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他不能动，小的时候只能就是地上爬。每次有人来找他们看望他们的时候，叮当，他都立刻不管在哪里，赶快的爬爬爬爬爬爬回房间去躲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不敢见人，因为每一次见了人，人家就会指着他，对他妈妈说：“这是你做的孽。”他心里面很难过，他也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个状况，他把他自己藏起来，不敢去面对。那时候来，他的母亲非常坚强的意志，无论什么情况的底下，一听见有新的药、新的医生、有新的方法可以医治，就立刻背着他带他去。后来这个孩子没有好，还是不能够自然走路，但是可以带上贴套，然后扶着拐杖，勉强可以走一点。上学了，这个孩子心里面一直在那里逃避面对怕见人，在学校的里面总是躲起来，做是做到最后啊，老师讲什么呢，他总是低着头，别人跟他讲话他也是低着头，他不敢抬起头来跟人说话，因为他觉得太害羞了。有一次有一个新的音乐老师去到他们那个学校教他们音乐，那一年刚好有一个合唱的比赛，那老师要选班里面有音乐感的、拍子打得好的来做这个合唱团的那个指挥，他就叫每一个的学生、每一个孩子都上来哈、听着音乐做一些的指挥的动作啊，来看看给大家看一看究竟谁适合做这个的指挥。整班都上去了，这个孩子躲在后面低着头，希望老师看不见他，但是老师还是看到了，他说你还没有上来吧，他在那里非常震抖，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同班的班长替他解围，他说老师不用了，他不行动不方便，他不需要上去了。他心里面说好了，我不需要上去，但是老师说不行，走到他的身边告诉他没关系，你就上去，一直鼓励他，然后扶着他让他上台。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感的一个的人，他坐在下面在听人家听了音乐，在人家在做指挥的时候，他已经内心里面已经重复这个几百次了。他上到台的时候之前很紧张，但是上了台音乐一开始的时候，他忘了他自己是那个腿有问题的，他就随着那个音乐就指挥起来。哎呀，完了之后他下来吓死他了，老师说做这样的指挥是非常要体力，还是很重的，我相信你不介意把这个位置让给别人，但是你是做的最好的，我们全班为他鼓掌。哇，他在那里第一次站在人的面前做这样的动作，接受全班对他的鼓掌，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还是能够可以的。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挣扎，后来他因为他声音很好，他做了广播员，也是一个歌手，他讲他的生平，他的人生，他为是取了一个的名字，叫阳光。阳光本来是一个在黑暗里面，本来是在一个逃避不敢面对他的缺陷的一个人， 因为他妈妈的坚持，不放弃，勇敢的让他去面对，因为旁边有老师鼓励他，愿意来支持他，帮助他，改变了他整个生命。当然他也是个基督徒，靠着神的恩典，他改变了他的一生。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你读圣经看见神迹这些的记载的时候，总是觉得那是神话故事，不需要留意，不需要听，读过就算了。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神迹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可能你受过伤害，你心中有很多的不幸的经历，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勇敢的愿意去面对，来到神的面前，放胆的呼求，神不单只是能，他是更愿意，他对你的爱是无条件的。他要告诉你，他要抚摸，他要让你知道，在这个人世界里面，可能没有人瞧得起你，但是神爱你，爱你到了地步愿意把命为你舍去。耶稣给这个的麻风病人，不单只是医治他身体的毛病，更医治他心灵的创伤，让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让他成为一个回到人群的当中，过一个正常的生活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也同样要带着这样一种的期盼，在我们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可能你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他，你害怕，但是你愿意踏出一步，可能你也成为神迹的一部分。愿意我们一同来经历神迹的大能，神的爱。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快轻轻的就会过去，好像这些故事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身体没有毛病，我们没有这些的问题。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受到伤害的人，甚至是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人群所拒绝的人，当他有勇敢的肯去面对自己的痛苦的时候，自己的不幸的时候，愿意向主你呼求，主你的爱就要临到他的身上。哦，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有软弱的时刻，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放胆的来到主你面前，不单只相信你能，让我们更相信你肯，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爱我们到了地步甚至把命都为我们舍去的那一位的救主。你不会留下任何一样对我们生命有好处的不给我们。求主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份的信心来向主你呼求，让我们经历主你所给我们的，那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你不单只是医治我们的问题，你要把一个完整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真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